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官员称拜习通话同意安排面对面峰会，未谈削减对中关税。美军将采取行动摧毁中共指挥系统。阿里巴巴第一枪释出重要信号，中美金融战开打。人权专家说中共盗用电邮地址发假信息，迫害海外异己。普京出狠招，欧洲吓窒，美国最大恐惧成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官员说拜习通话同意安排面对面峰会，未谈削减对中关税。美国官员说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28号在长达2小时17分钟的通话中同意安排两人的首次面对面峰会。法新社报道说尽管这次已经是拜登就任一年半以来双方第五度通电话或者视像会议，但这次峰会将会是拜习分别以美中领导人身份接触的第一次面对面峰会。官员并未详细说明拜习面对面峰会的举行时间和地点。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拜登和习近平讨论了面对面会谈的价值，并同意让他们团队跟进，以找到双方都同意的会面时间。路透社引述匿名美国高官就说拜习就台湾议题进行了直接而坦诚的对话，但两人并未谈到解除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外界原先猜测拜登可能很快就会放宽部分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试图降低美国经济中飙升的通胀，但在这次通话中两人并未在这个问题上着墨。美国官员告诉记者知，关于关税的问题拜登总统向习主席解释了对中国伤害美国劳工和家庭的不公平做法核心的忧虑，但他没有讨论可能采取的任何潜在措施。拜登和习近平礼拜四针对一系列议题交换意见，包括中国的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行为，以及他在亚洲日益嚣张的军事态势。白宫发出的两人对话纪要指，在台湾议题方面，拜登就强调美国政策不变，美方强烈反对片面改变现状或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努力。不过中共官媒新华社就指称拜登向习近平表达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说法，并未出现在白宫的对话纪要内容中，亦不清楚拜登和习近平是否针对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访台有过讨论。美军将采取行动摧毁中共指挥系统。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透露，美国陆军正是考虑整合一支特遣部队压制中共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侵略行动，整合导弹、电子和网络能力。这支被称为多领域特遣队的陆军部队将负责率先摧毁中共防空和指挥控制系统。弗林指多领域特遣队的陆军单元由几千人组成，该部队分为四个组，具备火力、防空、后勤和信息战能力，已有的两支分别驻扎在美国华盛顿州和德国基地。第三支特遣部队最初计划在夏威夷部署，但现在被认为将在亚洲部署，预计该部队将在2023年之后启动。据了解，美军计划在连接冲绳、台湾和菲律宾等第一岛链部署陆基导弹。五角大楼的部分想法是为这个项目分配一个多领域特遣队，因地面部队较灵活，可轻松避开中共的导弹攻击。而作为前锋部队，特遣队将负责率先摧毁中共的防空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为美国军舰和战斗机接近中国的周边地区打开缺口。美军除了考虑在亚洲部署多领域特遣队，还打算打造一支载人舰艇和无人舰艇混编的大型舰队，对抗中共威胁。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认为，这个显示美国陆军转向了多领域的立体作战。报道说，部署这支部队凸显美国军队近年的转变，从打击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转向和中共竞争。美军意欲透过新形势和技术领域上的优势，对于这些崛起的强权进行相当的压制，从而确保既有的国际安全秩序。阿里巴巴开第一枪，释出重要信号，中美金融战开打。近年美中两大强权互斗激烈，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脸书以阿里大搬家、美中金融战开打为题发文指，过去一年来，美国强力要求中企在美国上市的企业必须遵守公开披露的财会准则，特别是公司审计底稿的核实许可权，双方一直僵持不下。他强调，最近除了滴滴宣布从美国下市外，阿里亦有更进一步动作，将原本在香港第二上市改为是第一上市，大多数筹码搬回香港，这个是阿里准备回港的重要信号。谢金河说，阿里巴巴在2014年9月19号在美国上市，一上市就成了华尔街投行的最爱，股价一度大涨到309美元，一度是全球第七大市值企业。后来美国前总统川普发动贸易战、科技战，阿里又受到反垄断法和蚂蚁集团上市叫停的影响，市值从8352亿美元急跌至1979亿美元。阿里成了全世界跌得最惨的大型科技公司。到了2019年11月26号，阿里回港第二上市。在这三年间，阿里将上市基地从美国搬回香港，跟着下来重量级在美国上市的企业，从拼多多、京东、网易、不理不理等都可能陆续搬回香港挂牌。谢金河强调，如果超过200间中资企业一起搬家，放弃在美国第一上市转挂香港，这个会令港股更热闹。不过问题又来了，这么多企业在香港上市，在香港资金不断外逃，但筹码供应却较大的情况下，香港股市的压力可能更大。谢金河在文末总结说，中美角力的深水区是金融战，当美国要求大陆必须接受财报监管，北京政府若果不妥协，中资企业可能会全面从美国下市，阿里开出第一枪，这个是一个重要信号。人权观察组织保护卫士创始人达林27号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中共为禁声国外的批评者，正是实施一个新诡计，亦即是通过冒充他人的名义，透过电邮发送虚假信息。达林的文章说，在上个礼拜，澳洲人权活动家帕洛兹在中共驻伦敦大使馆外戏剧性被捕，一场媒体风暴正是酝酿紧。在7月21号，直言不讳批评中共的帕洛兹去到中共驻伦敦大使馆外，他在自己屋企澳洲都是这样做。他的目的很简单，抗议中共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镇压。这个不是他第一次抗议中共猖獗的侵犯人权行为，也可能不是他的最后一次。但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伦敦警察赶到并逮捕了帕洛兹和一名正在报道抗议活动的英国记者艾伦。帕洛兹之后被单独囚禁大概23个钟头，被拘留，并在没有律师陪同的情况下接受审讯，澳洲领馆亦没有被提前通知。后来发现有人可能是一个中国网民，提前知道了计划中的抗议活动，就利用一个虚假的电邮地址向中共大使馆发送了虚假的炸弹威胁，并在上面署名帕洛兹。之后中共大使馆通知了警察，件事就是这样开始了，而且远未结束。 中共當局成功在全球媒體上製造一場轟動，而實際上這個只不過是一場抗議。而讓人關注的似乎是一個最近才出現而且發生次數快速增加的現象，就是一些有背景的所謂網民為讓中共在國外的批評者收聲而發送虛假電郵。自從中共大使館收到第一封電郵之後，很多英國律師、政治家和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亦收到了相同的電郵。達林說，當日朝早他的電子郵箱都收到一封，即使他從未見過帕洛茲亦不認識他，他收到的電郵是假冒帕洛茲發的。同時收到一個來自聲稱是英國皇家檢察署的郵件，他已經向英國警方提交了冒充英國檢察官和冒充帕洛茲的電郵。普京出狠招，歐洲嚇窒，美國最大恐懼成真。美國官員說，就在莫斯科進一步減少對歐盟的能源供應，引發大西洋兩岸的恐慌，憂慮入冬可能面臨嚴重的天然氣短缺之際。拜登政府在幕後正是拼命設法維持歐洲盟國的團結，好一致對抗俄羅斯。據 CNN 新聞網在26號報導，國營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在星期一說，會將透過北溪天然氣一號管線輸往德國的天然氣總量再減半，去到 20%。 而一位美國官員就說，這個是在度報復西方制裁，而西方不知道歐洲是否會有足夠的天然氣過冬。官員說，白宮為因應這場混亂的局勢，星期二派美國國務院高級能源安全顧問霍克斯坦到歐洲，以討論制定應急計劃。美國官員說，這個是我們最大的恐懼，而歐洲所受到的衝擊可能反彈回美國，繼而推高天然氣和電力價格。另外，在黑宮絲毫沒有從烏克蘭撤軍的跡象下，這個將是對歐洲團結抗俄、展現抗壓力的考驗。美國和布魯塞爾不斷懇請歐盟成員節省天然氣儲存過冬，而歐盟成員國能源部長星期二原則上同意要將8月到明年3月的天然氣用量減少 15%。 另外官員說，未來幾日他們將討論要提高歐洲各地的核能產量，以緩和天然氣短缺的問題。而一名官員就透露，德國打算在2022年底之前逐步徹底淘汰核能，但美國官員希望能說服柏林，在正值能源危機之際，可以沿用3座仲是運作的核能電廠。而持續就這個主題密切和德法等官員接觸的美國官員就極擔心，歐洲入冬後可能會面臨嚴重的天然氣短缺。李嘉誠出手七折抄低恒大香港總部大樓。負債累累的中國房地產開發商恒大集團，從去年8月就開始出售它位於香港的總部大樓，但遲遲未找到合適的潛在買家。在7月28號，李嘉誠旗下的長實集團確認已經入標這棟大樓的交易，而這棟建築現時的市值只是當初恒大買入價格的七折左右。在28號，香港房地產市場傳出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實業集團想競購恒大香港總部大樓的消息，之後長實集團回應時代周報的詢問時確認了這個消息的真實性。長實集團說，在當日公司已經確認入標灣仔告士打道38號中國恒大中心項目事宜，而該項目正是恒大的香港總部大樓。資料顯示，恒大香港總部大樓位於灣仔告士打道38號比鄰維港，鄰近金鐘和灣仔地鐵站、香港警察總部和香港會展中心，是甲級寫字樓商業大廈。該寫字樓佔地2139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為32100平方米。 楼高95米，总计26层，目前出租率超过80%，市场估值大概是90亿港元。在2015年，中国恒大以125亿港元的成交总价从华人置业手中购入，创下香港商厦买卖的最高纪录。而现在这栋大厦的估值只是恒大购入价的7折左右。早在2021年8月，恒大已经开始低调为这栋建筑寻找新的买家。那时距离恒大买入该物业不够6年。同年10月，中国国有开发商越秀地产一度计划以105亿港元价格接盘，但最终因为担心恒大未解决的债务而退出该笔交易。恒大集团经过内部调查后，在上个礼拜解雇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华尔街日报披露，恒大发现这两名高管参与的借派安排，导致银行从恒大一间关键子公司强制执行了20亿美元资金。在今年3月，恒大集团非执行董事梁森林在债权人电话会议上说，公司前期确实已经将香港恒大中心用于担保银团派款。他当时透露，为应对银团派款的偿付压力，减轻派款产生的利益成本，恒大正是同潜在有实力的买家进行接触洽谈，通过资产出售方式偿还银团派款。恒大集团累积了大约3000亿美元的债务，为了还债，该集团最近几个月一直出售旗下资产，同时减持其他公司的股权。按照恒大集团之前宣布的计划，该公司将在未来几日公布资产和债务的重组计划草案。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